各位观众大家好，悬疑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悬疑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悬疑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悬疑期货观点， YouTube 悬疑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悬疑独家观点，悬疑情报局。
欢迎收看今天的悬疑早安，来跟各位分析昨日国际金融局势。首先呢，两个焦点，本周重点就是通膨，因为这礼拜三将会公布重磅数据，三月份的 CPI。那等一下呢，因为昨天刚好美国的纽约联邦银行分行他们做的消费者调查，就对于民众的通膨感受呢，做出一些统计，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如何。再第二点，周末将是财报季启动啦。那因为最近我们会看一些网站，像 Fastset 啊，他们会提供一些统计的资料，可以看出一些还蛮好玩的统计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介绍哪些内容。那之后财报季的启动对于我们接下来股市影响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那过去来讲也好坏都会就是通常就是超乎预期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股市表现更好看一点哦。那这次的统计呢，就会带来一些看法这样子。首先就是联邦银行昨天的调查，消费者信心调查，就是美国人对于未来的通膨预期哦。首先看到中间这边红色是有提到，美国人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偿债能力哦。这代表什么？就是他们的所得的部分啊，或者是就业的部分，可能都有转坏的迹象。那通膨的部分呢，对于一年期的话，持续是维持 3% 不变。那 3% 是很低的吗？其实也不低哦，不过就是至少没有往上走，其实我觉得对市场就会是算是比较正向的一个讯号。那对于三年的通膨则升至 2.9， 这就要注意了。其实对于这种中长期的通膨如果往上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件太好的事哦。而五年期通膨预期就下降，所以这个调查还蛮奇怪的哦，就是中长期就比较长的五年期反而是下滑，而中间提高一开始不变。当然三年期这边未来的上涨其实也是多多少少有感受到对未来的物价其实比较没那么确定了。不过至少在一年期来讲，就是民众对于近期的通膨并没有太大的提升的感受。那财务状况下滑就是刚刚提到的偿债能力的部分啊。高利率其实就是美国现在利率很高嘛，你升息其实不但只有影响到市场的金融环境，也就是市场的企业融资状况，其实民众的消费融资很多也是靠信贷。那这个高利率的情况下，照理说他们偿债的信贷的压力会比较大，当然会造成说他们的消费者在借贷之后能不能正常的还款。目前来看，这个拖欠率的提高，就是一个不好的迹，算是一个比较不正向的迹象的开始哦。其实从过去来讲，这是跟经济衰退是有稍微相关的。可以看到，在2020年疫情后是一度达到高点之后就开始下滑嘛。现在过去三年，其实美国的经济非常好，不错，那民众的状况当然也不错，所以就是拖欠率持续维持比较低。但是升息之后，金融环境会慢慢的紧缩，那造成说拖欠率开始提高了，所以要注意。这当然对于未来来讲，就是说它会影响到美国民众的消费能力的下降，那当然连带就会影响到经济活动的下滑这样子。那未来12个月失业的预期上升哦。其实这代表什么？就是说民众的那个消费能力啊，也会随着就业状况的走缓而开始提高。失业率提高其实是联准会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啊。包括像之前货币政策决议啊，联准会主席鲍尔他是说就业是会预期会持续的强劲，就是很明显我们的新增非农是非常的强。可是他有提到他看到了失业率，就是联准会看到失业率是会上升的。其实以民众这边的调查来讲，其实是也是如这个趋势哦。因为我们的新增非农的数据的统计其实都会出现一个双轨的现象，就是企业调查这边数据非常的好，新增人数很多，可是以家庭调查这边来讲，你会看到其实家庭的就业能力是有在下降的，兼职人数是大幅升高。所以这个统计来讲，就是其实以家庭就是消费者这一段来讲，其实对于就业反而是比较悲观一点的。当然最重要就是通膨啦，民众对于未来通膨的展望仍不确定哦。三年期就是一年，就是一年期的通膨预期没有变化，其实就表示说对于近况是没有太大的改善。可是对于未来，就是没有通膨没有太大的变化，就如我刚刚前面提到了，民众对于通膨感受度其实还好。可是相较于未来来讲的话， 就是这边预计未来油价将会上涨，食品价格上涨，大学价格还有租金上涨。其中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后面的医疗、大学教育跟租金，因为这个是服务类的价格，这个核心通膨的部分将会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未来如果后面那三个价格如果持续的偏高，当然对于我们未来的通膨，我可能要再续降的那个幅度的难度，也就是要下降的速度可能会更加缓慢。那能源部分呢，则是因为最近啊，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油价持续的攀高，像这是 EIA 美国民众，就是美国民间加油汽油价格，左边这张图的话已经追到去年三月的水准，那右边是柴油价格啦，柴油价格则是相对比较低，不过它代表的是一些工业的成本。那油价我们近期来看呢，其实就是会有越来越高的趋势嘛，因为到第二季之后呢，就会是我们的原因，就是可能开始进入夏季啊，天气开始热之后，能源又需求又比较高一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中东的问题啦。最近以色列的动作频频啊，昨天以色列总理呢是有说他们之后可能会在去进攻加沙南部的一个地方，但是美国官员有出来反驳了，也不是反驳，就是有说另外一套说法，就是说他这样讲只是为了让军队休息。但不管怎样，以色列的动作实在是太大了，那当然造成他的局势紧张。不过昨天晚上还好看到伊朗跟叙利亚这边还稍微克制一点，他们就是像是共同发声明去谴责以色列的动作，当然就是呼吁国际啊一起制裁或之类的，算是比较克制一点。但是以色列如果还是持续了比较积极的动作的话，当然对油价就会有更负面影响，那之后呢就会影响到美国的通膨啦。好，这是这礼拜我们会公布那个 CPI 数据嘛，以克里夫兰的话，这边预估值期跟我们的彭博中位数几乎是一模一样，下面那边则是年增率的部分， CPI 年增率大约是 3.4， 而前值是 3.2， 其实有出现反弹的。不过我们比较注重的核心项目则会从 3.8 降到 3.7、其实就是会应该是有所谓下降，其实这就是不错的一个趋势。那以月增率来讲，就是核心跟非核心都是 0.3， 那这就会相对于前值是有下滑的。那我们就要注意的就是啊，名目项目会不会有超乎预期因为油价最近真的变得比较高，尤其是三月份就已经涨到蛮大一波了，三月底几乎就快接近80以上，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通膨会不会超乎预期目前来看的话，至少以市场的预估值核心部分还是比较正向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这礼拜这是最重要的经济数据啦。那上礼拜我们大多数据公布后，其实就多多少少影响到我们的降息预期啦。可以看到以绿色线那一条，就是倒数第二条的绿色线，它就是代表我们今年的年底的降息幅度，可以看到持续的减少它的降息幅度啊，现在剩下两码又多一点点，所以现在市场上开始预估值是往降息两码的方向去靠近哦。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的美债殖利率，可以看到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现在大幅攀升到 4.41 哦，昨天到中间是更高了，后面有收敛一点点。那本周呢还有不好，不是不好，对债市压力更大，就是还有比较中长天期的公债拍卖这边都有秀出来，580亿的三年期、391亿的十年期以及220亿的大魔王30年期公债拍卖，拍卖结果的好坏将会对债市产生一些影响。尤其在近期经济数据这么强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市场的就是参与拍卖者的信心呢？就是会不会愿意出价好一点这当然就会，如果结果不好，那对于债出来公布出来之后，对于债市就会是有压力的而两年期公债殖利率呢是往上升，因为我刚刚提到市场上现在渐渐是往降息两码幅度去迈进，所以可以看到公债殖利率往 4.79 或788这边快接近 4.8 了，因为刚看到两码期大概就是接近要到5这边了，不是5了，就是往上那个 4.8 4.9 这边去靠近了，就会是我们当然最近债市就会压力比较大了。那这礼拜的 CPI 数据将会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它会让我们十年债可能去挑战 4.5， 那当然就是两岸期公债呢可能就会挑战 4.8 4.9 了。但昨天呢还好，应该不是还好，应该说昨天至少有联总会官员是比较鸽派来谈话了，但是他今年不具投票权，而且过去也知道是相当大的一个鸽派角色。那 Austin Gorsby 他是表示呢，长时间的利率维持太久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刚前面提到失业率是联准会最关注的事情，所以会不会让这件事发生呢？就是看联准会今年的降息是来自于说预防性的降息嘛。 因为看起来目前就市场状况应还是很好，经济状况越来越看不到衰退的情况，所以联准会今年降息变成说可能是预防失业率上升而做预防性降息哦。因为那个郭士比这边也提到美国经济正处于相当的就正常的繁荣时期啊，的确也没有错，目前亚特兰大 GDP 那第一季预估值就是 2.5%， 相较于美国近一年的数据其实还好，可是以正常来讲，美国正常经济水准2点多以上都是很不错的表现的。好，那在其他部分的话，就是最近川普的那个川普上任之后，他会有任命一些联准会主席的那个权力嘛，那这个Kevin Hassett 他就是其中一位，他昨天出来就是讲了一些比较鹰派的谈话，就是今年认为今年不应该降息。那为什么会关注他？因为未来目前来看，川普的民调是领先拜登的嘛。那未来来讲，他上任之后，联准会主席有三位人选 ，Kevin Hassett 就是其中一位。那他这位官员角立场是比较鹰派一点。那另外一位 Kevin Walsh 他也是比较鹰派的角色。他们都有机会担任，就是接手这个联准会主席啊，就是看最后川普怎么做决定。只是说目前来看，他的两位官员候选人都是比较偏鹰派的。不过川普他上任，他通常感觉是会比较急着想降息的角色。那之后会不会他上任之后能够那个官员能不能保持中立的角色，可能还在观望。只是说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以川普的人选也是比较鹰派的表现哦。好，那刚刚前面提到的财报季开始啊，就是有一些统计嘛，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跟那个 FactSet 最新出的一个报告啊，就是说预期啊，去年企业就是之前公布财报都会给出后一季的展望嘛。那有112家给出了今年第一季的展望，发现 EPS 为负值的企业是上升的、哦。来，有112间，有79间是高于过去的五年平均值的58间，以及62家的十年平均值哦。所以表示什么？就是企业在对于营收能不能持续的获利哦，是就是这个营收为负的比例是有变高的、哦。而且这个79家是什么水准呢？就是2019年的那个第二季以来哦，第二高的水准。那第一高是2023年的第一季啊。不过大家也知道2023年第一季一开始财报后面还好，可是后面、哦、就是直到我们的辉达公布了财报之后，哦，市场上这是惊为天人的、啊。所以收益为负不一定对市场是负面的印象，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你的企业状况是怎样。只是我这边要表达的就是说，其实企业获利哦，没有说如现在看到都那么强势哦。就是除了可能那几间巨头啊，或者是几间企业是比较好的，可是其他企业呢，大多企业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好的水准。就照样说，可能未来我们在企业财报公布的时候，可能股市呢多半都会变得比较没有像先前那么强，就是一有超乎预期表现出来就很强势的走升，而是可能会去反映哦，只有企业表现平平啊，或就大概说就是股市呢可能就稍微去震荡一阵子，除非啦就是又遇到像辉达这种超乎意料的那种惊为天人，就出乎市场预期的那种报告这样子。那有七种产业负面展望是超过五年平均哦，其实七种产业已经包括几乎是接近全部了啦。那我们比较重要就是前三个，就是前两个啦，就是科技业，也就是资讯科技业以及那个工业哦，就是他们也是超过那个过去平均值，就是负面展望，就是给出负面 EPS。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关注这一季的财报啊，会不会反映出这种状况，就是美国经济可能会有放慢的迹象。因为 EPS 它通常我们市场会去股价去反映他们的那个给的那个 EPS 的值嘛，就是可以去反映它的本益比这样子，那会不会去做修正、哦、因为现在我们股市的点位很高啊，其实随便一个比较差一点的讯息啊，那造成波动都很大。那当然这个绝对不一定会就是坏消息啊，因为可能这个预估值先出来之后，大家可能已经先反应完啊，超预期又弹上去这样子、哦、至少这边先给大家做个分享、哦、就是一个 FactSet 做一个统计。股票市场的表现呢，昨天就比较平淡了、啊，因为听到刚刚提到本周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通膨，所以市场上几乎在等待那个通膨数据的公布。VIX 指数呢来到15，是有稍微下滑一点点。S&P 500昨天几乎是横盘震荡啊，可以看到最后收跌是负 0.04%， 而以线图来看，就几乎是一个很小的 K 棒这样子。EMAP 来看的话，昨天股票市场的表现就是涨跌加速几乎都就是涨就几乎是平均分配了。那七巨头 因为表现的比较没力一点，只有两巨头表现正常，所以就股市当然就呈现一个震荡收跌。那谷歌呢，昨天是遭到那个奥本海默给他上调他的目标价，所以谷歌在七巨头昨天表现然后算相对比较好的。那其他部分的话就比较表现平淡了。那道琼呢则是收跌 0.03%, 可以看到它的 K 棒几乎是非常细的，就是非常的窄啊，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就是一样是近代市场的数据公布。Nasdaq 科技股啊表现也是差不多，负 0.05%。 那半导体呢则是收涨了，涨了 0.13%, 昨天我们的重要的台积电，就是其他有几家半导体股表现的还不错。火速2000呢也几乎是小涨 0.5%。特斯拉昨天涨了 4.9%, 最近表现还蛮强势的，主要是因为它公布了它的 Robotaxi, 就是机器人电动计程车吧，自动计程车之类的，就是说自驾技术啊用在计程车上面，那预估8月8号会推出嘛。那木头姐就强力的夸奖啊，就是称赞这个技术啊，认为它未来会为特斯拉带来不错的收益啊。那外加最近特斯拉的股市真的修正蛮大幅度啊，这项新技术看能不能为特斯拉带来一项新血，就是起码可以刺激一下它的股价这样子。那 NVIDIA 呢昨天就跌了 0.99%, 在重要关卡前面真的是会可能叫它震荡比较久了。那最近传出一些消息，就是说它的库存啊，游戏那显卡就是 for 游戏的，最近因为都没有那个库存量下滑，照理说它可能有涨价一些新闻出来。那涨价当然对于他们会不会周边的台厂，因为其实显卡呢算是晶片算是 NVIDIA, 可是做显卡这个跟我们台厂就蛮有关系的，看会不会带动我们台厂的对我们台厂会有些帮助。这是刚刚特斯拉重贴了一次。那台积电的部分昨天涨 1.1%, 获得美国政府的66亿美元补助以及50亿美元的第一例贷款，成立亚利桑那第三厂。其实看到新闻有点困惑，因为一二厂好像都还在盖，那一二厂的技术不同啊，那三厂技术更高，一二厂分别是4奈米跟3奈米，而三厂是用到2奈米，那一厂预估是2025年，其实也就已经比较晚。所以看到这新闻困惑的地方在于说，因为2奈米的技术要到2030年才会完工，其实到时候应该会是比较久了，那时候的技术可能就又有一个到了不同层级了。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三厂加起来总共有650亿美元的支出哦，所以对于台积电其实压力蛮大。那也表示说台积电对这个宣示的动作还蛮大的，就是对于美国那边示好的意味是蛮浓的。那一厂的话，目前来看2025年刚提到是主要是4奈米的部分，那时候其实也已经比较晚了。那2奈米2027年则是二厂，那二厂预估可能会做一些2奈米的部分，但是那时候感觉就是技术可能已经没有到那么先进。不过至少在现在来看，对台积电当然有获得补助都是一件好事啦，只是长期来看的话，因为过去我们看到亚利桑那那几厂其实盖起来波折连连啊，因为美国工人实在太贵了，美国的劳权也比较高一点，那会不会有那么顺利可以在这几年盖完，其实我觉得要打个问号，只是至少获得补助啊，那当然算是一项利多的消息啊。这次这个动作这么突然，都会让我联想到是不是因为台湾前几天地震的关系，美国政府可能吓到了，就开始赶快做这些动作出来，赶快去补助这样子。但不管怎样，就是至少对于台积电短期我觉得算是一个好消息啦，但中间盖起来，如果后续又传出那些比较负面的就是可能中间可能遇到什么工人不足啊，或者是怎样的状况，当然就静观其变吧。那地区银行呢，最近因为这礼拜财报季开始呢，会先公布金融业，金融业目前看起来展望还不错，因为美债殖利率从去年的高点之后，也就是一路的持续的向下，其实对于银行股的压力就会稍微下滑一些，可以其实从股价这边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去年10月以后股价就开始走升了，所以银行股这季的财报可以跟我看一下会不会有不错的表现。那昨天欧洲指数呢，则是受到欧元区这礼拜会做货币政策决议，那目前来看展望都是比较正向的，应该说就是降息预期比较高了，所以股市的压力表现呢就稍微比较好一些了。加权指数呢，昨天台湾的话就是主要是营建、石化、电缆业这些行业带动，因为可以看到，因为最近台湾 那个自然灾害的关系啊，银建股看起来就是政府政策，台北市政府还有宣示什么大呀都跟时代啊，就是可能对银建股也算是个激励的。那石化呢，就跟我们的油价有关系了。那电缆呢，最近刚好就是我们的台电哦，要去扩展，然后就是更新设备嘛，然后外加电缆的话有，就是国际的通价也有涨价，所以电缆类也开始跟着涨了。日经的表现呢，就是跟随前天的美股啊，因为半导体表现还不错，所以半导体走强。那最近这边稍微提一下，最近日元呢、又一度接近152的水准哦，所以疲弱日元对日股的支撑也是可以是算是比较正向的影响哦。那恒生呢，昨天则是维持了震荡，那陆股则是表现稍微弱一点哦，又在200日这边均线这边上下震荡。那最近我们那个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中嘛，那昨天在中国其实他讲话立场还是维持的蛮硬的、就是不太接受中国那些低价的产品造成的美国的影响。那其实他也重提了过去像中国钢铁产能过剩造成全球钢价崩跌的影响，所以像现在这些电池啊电动车的价格崩就是大幅下滑，还有太阳能板，那这样就可能造成美国的产业啊，但严格来讲就是美国制造业这块竞争力可能相对的比较会受影响，当然就是耶伦讲话就是看起来是比较硬一点，所以看起来中美关系要改善哦没那么容易啊，所以昨天陆股的表现我就没有因为耶伦访中后呢就开始两国现、就是两国关系看起来没有和缓的迹象的话，当然股市啊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而外汇市场的表现，美元近期又是在相对高点这边去做震荡，那主要还是反映说近期美国经济状况，只不过因为最近那个欧洲央行要开货币政策决议啦，因为降息预估是落在六月，所以四月这一次呢应该大家可能还先观望它是做什么结果。那外加欧元区最近的 PMI 数据就是显示经济稍微好一点，有稍微带动一下，那美元呢就稍微从今年高点稍微往下落一点，但是还是相对比较强势哦。欧元表现则是就是出现了一个那个今年的低点的第二低点的反弹呢。那欧洲经济那个彭博经济学家有预估欧元区的利率状况啊，其实普遍预估是在六月份要开始降息，那今年大概到年底预估降息三码，如果下面这张图的话大家可以去看参考一下，有经济学家的一些分布，那降息的时间点也比较清晰啊，像美国刚刚提到现在是往降息两码去迈进，那因为欧元区的通膨实在是看起来是比较乐观一点哦。那不过最近也有些好状况，就是德国工业生产数据有超乎预期哦，年增率是很低啦，主要是因为他们过去今年表现真的比较差一点，不过月增率是 2.1， 就是显示至少转好，连续两个月成长，其实制造业非常重要的德国，当然这个工业生产数据转好一点哦，其实当然是有希望带动他们经济的。所以刚刚提到欧元区也是通膨降得非常快，那经济是稍微有转好，所以还是造成欧元有出现一些反弹。那降息预期呢，刚刚也提到跟欧洲那个经济学家预测一样，大概在六月。那日币的话最近是挑战 152， 就是贬破，要可能要贬破152这边就是去做一个震荡，那官员也出来持续发话啦，主要是因为美国公债殖利率现在真的偏高，当然就像应该说相对过去来讲高了很多嘛，美日利差一旦扩大，其实对日元压力就比较大一点。那日本昨天公布礼拜五公布家庭支出的话只是负值，但是收敛的，其实对于他们的经济 GDP 是有帮助的。那实质薪资呢则是实质下滑负 1.3， 其实是有点扩大，主要是因为二月份其实对于他们的薪资增速的影响还没有，就谈判结果还没有影响到啦，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四月以后薪资增速造成的那个通膨的影响，因为他们的财年是四月开始啊，所以新财年会有新的那个薪资水准。那日本央行青睐的那个薪资数据啊也是下滑，其实刚刚前面对应到的那个薪资年增率跟实质薪资年增率它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它去除掉一些波动度，所以这个是日本央行去比较会看的数据啊，就是两者趋势会一样，就是都在下降，当然就对于日本央行升息可能是有压力啊，所以日币也比较偏弱一点。好，所以日本央行在下半年要升息的时间真的是比较晚，所以日币最近偏弱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除非有那个央行官员出来干预。那英镑呢维持在今年这个算是相对近期相对低啊，但是以去年来讲整年比起来是算相对高的地方在做震荡。 那英国经济就是显示有望摆脱衰退哦，这简单带过，就是因为我们从先前 PMI 数据就知道英国经济状况今年是不错的，但是它的通膨呢放缓速度也蛮快的，所以它也有降息预期，不过落在8月是比较晚的。那最近的话，这礼拜有那个加拿大央行要做货币政策决议，所以稍微提一下，它最近公布的失业数据出乎预期的高，所以看会不会加拿大央行在这次的那个货币政策决议有一些意外之举啊。因为过去我们有看到，其实像瑞士已经出现意外之举了，现在就看有没有其他地方国家会出现央行出现意外之举哦。那加拿大央行三月的话，则是不是加拿大央行，加拿大就业三月刚刚提到数据是变真的非常疲软，所以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货币政策决议哦。那目前降息预期是在七月是比较晚，就是刚刚提到，会不会有出现可能意外的鸽派啊，或者是意外的一些偏鸽的动作？那纽西兰呢，也是这礼拜会有货币政策决议哦，可以看到他们的经济表现是非常弱的，所以也有可能会有意外性的动作。先前他们直接说今年不会再升息，其实就是让那个纽币啊，所以出现大幅的走贬。那现在 GDP 的表现非常疲弱，看会不会也是影响到啊，他们央行给出一个意外的偏鸽派的声明，这样子，当然就会对纽币币别货币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了。那降息预期呢，目前是落在10月、哦、也是比较偏晚，但是就看央行会不会有其他动作。那整体来讲，美元就是维持在近期比较相对高的地方去做震荡了，因为它走弱真的很难，而且因那个欧洲央行这礼拜的货币政策决议可能给出了会比较清晰的展望，就是什么时候去做降息、哦、因为目前先前的欧洲央行官员都持续跟你讲在下春季嘛，那当然就是现在已经非常接近春季的时间点了。其他市场表现，黄金受到像是中国啊，或者是一些地区的对于美元，对于可能就是想要用其他资产去取代美元的话，那黄金绝对是首选嘛，所以在中国大量的采购美元。那以及就是最近中东地区的战争的，就是比方说战争啊，应该说地缘政治的冲突啊，升温的迹象是非常明显的。当然，黄金的价格就持续的就是往上冲啊，那当然它也带动我们其他金属。像是最近的白银表现也是蛮强势的。那还有其实如果大家来看的话，最近很多贵金属都在涨价，而且像铜啊这个比较没那么贵的它也都在涨价，所以金属类这块其实也多多少少反映一些金属价格的大宗物资的价格的反弹，不是反弹，应该说最近表现比较强势。那比特币呢，在先前整理之后，最近又开始冲回它上涨的趋势了，因为最这个月就是比特币哇算力减半的月底啊，算力减半嘛，当然对比特币通常是利多啊，只是已经过历史新高的前提下，当然就可能会开始震荡，因为这边点位从过去来讲已经是最高点的水准的附近了。那格局利空账户呢，现在来讲就持续的震荡啊，如果有之后有比较大跌幅的话，再跟各位做更新。好的，那以上呢是今天群益早安的内容，谢谢各位观看。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您分享。